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如期的完成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感恩，神的时刻是最好的。他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知道我们将会在今天会把它讲完，也正是我去出去短宣之前，就会把这个事情结束。主，我们感谢你，这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1年多的任务。今天就要把它完成了，我们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我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在了解明白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笔下，他真的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拆下来是要带领许多人进入神的国度。因此主，我们在读27、28章的时候，主啊，你带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要扩展，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仅是在这个最后的过程当中，他从死里面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令人的兴奋。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上次呢，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27章的50节。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麻烦 Alex 弟兄呢，从51节，从50节开始好了哈。50节，27章50节，一直念到28章，把它念完哈。谢谢。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正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将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血。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人 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看听见，由我们劝他，包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阿们。好的，谢谢 Alex 弟兄。我们从27章的50节开始，那么已经记载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他一定要在下午3点钟、过世断气哈，因为他就是正预表，也不是预表，就是正应验了那个以色列家的羔羊要被献上去哈，就是在下午3点钟哈，因为他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弥赛亚。好，那么耶稣断气之后呢，马上就有看到了很多很奇特的事情，那这些奇特的事情呢，也让在场观的人呢，他们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人。那幔子从上下裂为两半，地震动，磐石崩裂，你可以讲说当时的人在看到耶稣基督被挂，然后断气，大叫断气了以后呢，突然之间就这样子有这么奇怪的事情，而且是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哇，地大震动，哇，那当然对当时看到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么这个震撼也包括了玛利亚啊，好几个玛利亚在旁边看的，也包括使徒约翰。 OK，那圣殿的幔子从上裂下两半，可见的不是人为的，是上帝亲自的把它撕下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代表的意义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隔阂，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打开之后呢，表示说所有的祭司呢一进到圣所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约柜，也就是说约柜是代表神的，就是神呢这个约柜平常不让人家看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那么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隔阂了，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好像希伯来书4章16节讲的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要随时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随时的到上帝的面前呢祷告，求怜悯，求恩典，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耶稣死了，因为耶稣呢拆断了这中间隔断的墙啊。我现在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祭司只要一进去圣所就可以看得到。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了，所以你跟我不需要是大祭司的身份才能去找上帝啊，你可以随时去找上帝，你甚至可以回转向小孩子，可以来找上帝，可以找你的阿爸父，你找你的阿爸父要你需要什么，他是你的阿爸父。那么所以呢神跟人之间终于可以见面了，所以上帝的奥秘也可以解开来给人了。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讲啊，他们自己写了塔木德哈，因为这个塔木德就是从古早的时候，从这个口传律法一直到如今哈，这个历世历代的有名的拉比就把一些他们对于经文的解释啊，就写在那个塔木德里面。那么根据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塔木德里面，他说在 第二圣殿被毁之前的40年。那我们都知道嘛，第二圣殿被毁是公元70年，那前40年就是公元30年。他说公元30年，就是他那里有几件特别的事情，而且这个特别的事情呢，是连续这40年都一样的。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圣殿的门会自己打开。那他们大祭司 ，OK， 这是塔木德上写的啊。我想我们都要知道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每一年大祭司进圣殿至圣所的时候，我要那个幔子都已经撕掉了哈。但是呢，他们呢有那个在利未记16章啊，他们有捻阄哈，去有两只公山羊，那一只是要杀的，一只就要放到野外去的。那么这个放到这个野外的这个羊哦，那非常有意思，那个叫做赎罪羊啊，那个罪就是说，好像东离西有多远啊，天离地有多高啊，我看你的罪就是这么远啊，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不再纪念了。那个赎罪羊啊，他头上会绑着一根红色的带子，然后呢，他大祭司会把它剪断啊。要有一个挂在圣殿门口，有一个挂在那个羊的门口啊，羊的那个脚上面。然后呢，他就差人把他带到野外去啊。那为了他们的 practice 啊，他们的方式就是说，为了不让这头带罪羊哦不要跑回来哦，所以他们往往就带他上那个悬崖哦，就把他推下去。就是要他一定要死在野外哈。那个就是在那一年耶稣死的那一年，那头羊哦被推下去悬崖死掉了，那头羊哦突然之间跑回来了，然后呢他头上的那根红带子还在，那表示罪回来了。然后呢，大祭司剪断另外一半那个红带子呢，是放在圣殿门口的。每一年，这个红带子，当这个整个赎罪日完成之后，那个红带子会变成白带子。但是从公元30年开始，那个系在圣殿门口的那个红带子，通通都没有变色。哦，这是塔木德上面写的。然后从公元30年一直到圣殿被毁，每一年大祭司选那个带罪羊哦，就是用那个乌灵土明的石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他说选那个带罪羊哦一定是左手，40年来没有变化过，都是左手。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已经给他们很多的hint 啊，很多的暗示，这个圣殿快要被毁了，圣殿快要被毁了。然后呢，说也奇妙，就是从耶稣被杀的那一年开始，40年来都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更妙的，是圣殿的金灯台上面的油，他们怎么点都点不起来。圣殿里面需要灯光，就是那个灯油怎么点都点不起来，40年没有人可以把它点起来。那这是塔木德上面写的，那也就表示说，当耶稣死了以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圣殿被毁，这40年当中，很奇怪的事情就一直在这样发生的。好，那好，我们从52节开始，坟墓也开了，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Okay， 然后有很多的妇女在那边看了，然后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会从坟墓出来进圣城，向极多人的显现。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想到以前在创世纪有一个人，他叫做约瑟，希伯来书说他是凭着信心死的。他那时候吩咐他的 他的后代说，你要把我的骸骨要葬在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回去。结果呢，我相信啊，约瑟可能看到弥赛亚要复活，所以他宁愿把他的骨头埋在耶路撒冷，埋在圣城。那个时候啊，他还不知道神拣选的地在哪里，但是他吩咐了，就是说你要把我葬在迦南美地，也就是在神所预备的中心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很可能约瑟就在那个时候也复活了，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上并没有写。54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百夫长看了以后呢，地震还有所经历的事情很害怕，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他说根据这一节经文哦，他们认为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花园种哦，哥哥他啊，我上个礼拜了，我给大家看到那个哥哥大那个骷髅头那个地方啊，去过以色列人都认为应该是那个花园种哈，那个空坟墓是在一个墙壁当中哈，就像凿出石头来，就像圣经上这样写的。可是呢，有很多犹太人的经学家他说，如果这个地方是这样子记载的话，他们认为啊，这个哥哥他应该是在东门外面啊。那我今天呢上课的时候之前啊，前几天我已经放了一张照片啊，在上面，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看得到啊。那这张照片呢，就是你去过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模型图啊，它这个它在外面啊，你可以看到它是从东门照进去的，那个东门那个门啊，那是有一个阶梯上去，那个东门跟圣殿的大门还有这个圣所就是后面那个很高的那个，它这个都是通的，也就是说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它意思就是说，当马太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啊，他们认为说这个哥哥他应该是就是靠着东门，你这个东门这样一望进去，可以看到幔子被撕下来，你可以看到那边地大震动，而且呢，东门外面靠橄榄山这一边呢，有很多的坟墓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是等着神要从东门进来的时候，他们要复活，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看法，犹太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神有一天会走这个东门进去，所以他们很多的棺材墓坟墓都放在橄榄山靠东门的这个地方啊，整个山坡上都是基本上是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现在呢也渐渐呢要去寻找真实的哥哥他在哪里，耶稣的坟墓可能不是那个花园种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啊，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参考，因为在这边所讲的事情就是说，他讲说百夫长跟看守耶稣的人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很可能是连那个幔子拆下来的时候，还有包括当时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里面圣殿里面充满了祭司，因为他们要献那个最后一只羔羊，所以在那个同时在看见这件事情，然后地大震动的时候，很多的祭司都亲眼看见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所以以至于你去看在使徒行传六章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祭司都信耶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看见了这一幕，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的时候，很可能耶稣基督的哥哥他是在东门外面，是在靠近橄榄山这一边。好，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在说耶稣基督的坟墓到底是在哪里，有这么一说啊。那另外有一些圣经上的支持， 就是说，因为耶稣他说，在希伯来书13:11，他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这是希伯来书13:11的。那么这个城门外，在这个营外，当然最方便而且最直接的就是圣殿一出来就是从东门出来，这个营外就在东门外，所以他们说那耶稣应该是在东门外被钉十字架才对啊，因为他要死在那个营外啊。所以因为我们今天的花园冢是在圣城的西北角啊，从这个东门外面要走到西门角那个花园冢的话还有1600公尺啊，当然是可以走得到啊，但是你要抱着耶稣的身体要走那么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有一个啊，我们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哈。那如果从圣经的经文来看的时候呢，如果希伯来书他所讲的是对的话，那耶稣应该很可能是在东门外。好，这个就是让大家有这么一点点的。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哈。然后到了晚上，一个财主哈，就是玛利亚太的约瑟，好，他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就求这个身体。所以这个约瑟呢，他也很可能平常就跟比拉多有来往，然后他是个财主，可能平常就跟他有这个交情哈。所以我们有认识的人啊，不管是政治上的人物还是什么样子三教九流的，有一天可能就是因为你认识他，很多事情都比较好办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在27最后面有几个重点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马太还有其他四个福音书为什么把耶稣基督怎么埋葬 OK 他这么多的详细的记载，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有人证有物证，而且这个整个的情形跟过程他都写下来了，而且包括了人的一些的这叫什么计谋啊。那么在次日预备日的第二天，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那天是安息日。对，节期的安息日，祭司长跟法利赛人是不应该去见外邦人的，可是他们为了耶稣跑来见祭司长见这个巡抚，要求巡抚派兵看守。那你会问说，那他们不是自己有守殿官圣殿官吗？守殿官呢？你要知道，因为他们是在安息日啊，所以他们自己的人不能够去看守啊，因为不能做工啊，所以他们只能要求外邦人去啊。那比拉多也答应了，好，那这个兵就给你管了啊，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的把守妥当啊，这个守住耶稣的尸体，不让人家盗去，然后骗人家说他复活了啊。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封了石头66，这个封了石头的意思不是仅仅的石头滚上去而已，而是就是好像呢我们那种封条啊把它封起来一样。它这个封条呢意思就是说，谁把它这个封条打开的话，你就要马上受到死刑了。所以这个封条啊，那如果说耶稣真的没有复活的话，那些礼拜天早上来的妇女啊，她也碰不到耶稣的尸体，因为那个封条没有打开。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封条你要知道，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可以打开的。OK，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的计谋，他们不愿意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盗，其实最怕的就是他复活了，所以他们也说实在的，如果说这个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从里面走出来，搞不好那个罗马士兵就已经受命令说他出来，你就再给他一刀让他死了。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是要防范这一切，他不希望耶稣真的复活了。OK， 所以呢， 为什么比拉多会答应呢？后来有另外一份资料在讲，他说因为比拉多他在犹太这个不是犹太人，就在他们罗马人自己的历史上面呢，他是一个贪官呢、他很爱钱的，所以呢，我可能他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的收贿赂吧。好，不管怎么样了，我们进入到马太二十八章。马太二十八章第一节就是非常重要的哈，安息日将近了。那个安息日呢，是复数，是多数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因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那一天是过了两个安息日啊。好，因为以前的人啊，他们对犹太历史不明白啊，所以他们不晓得犹太人的除酵节，就是无酵节第一天呢，叫做大日。那这个大日呢，其实他们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就把它当作安息日来守，所以他们其实也叫做安息日。啊，对于犹太人，他们这个历史文化不明白的西方神学家了，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当初在翻译的时候，你去看所有的中文、所有的英文，通通都没有把这个安息日复数翻出来，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怎么可能？他们一直在想说这一定是写错了，但是不是，他没有写错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这安息日呢是从礼拜四晚上一直到礼拜四的下午结束了，礼拜五的下午结束了。但是呢，因为接下来就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再从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再从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六下午晚上，然后呢，玛利亚他们是礼拜天再隔一天早上来 ，OK。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过了两天啊，两个安息日，所以才有可能说耶稣基督在坟墓里面是三天三夜啊，不然的话，一般人我们都认为是礼拜五下午死的，那怎么可能礼拜天早上复活呢？那怎么算都算不到三天，更算不到三夜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可以知道呢，耶稣基督是死在礼拜四的下午黄昏三点钟。OK， 但是他过了两个安息日，然后礼拜天复活。好，突然之间地大震动，主的侍者下来了，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他吓得浑身战乱，甚至和死人一样。然后弟兄姐妹，我以前读这段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想得太 serious 太严肃了来看待，但是呢，因为最近在操练，就是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那个情景把它好像就是放电影一样的放在你的眼前了。所以你想想看，突然之间地大震动，那地大震动，你读到这个地大震动的时候呢，你整个人也是跟着地大震，然后主的侍者从天上下来，然后他把石头 滚开来，就一个人，然后他在坐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他的相貌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怎么这么厉害啊？然后你看那个兵丁吓得躺在那边，全身乱颤，像死人一样，动都不敢动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你也知道，就是但以理当他见到有一个天使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十章六节的时候，他说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同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像大众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对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我要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啊，他把很多关乎未来的事情要告诉但以理啊，因为他专心祈求啊。但是他来的时候呢，有波斯希腊的魔星在抵挡他哦，抵挡了21天呢、这么有能力的，这么圣洁的，然后他面貌如闪电，他的面貌如闪电，或者应该这样翻译呢？翻译成就是说， 有闪电，好，他的面貌周围有闪电在那边围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这个像一个闪电的面貌，像闪电的人，他的衣服全洁白的放光，洁白如雪，哇！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士兵的反应吓得浑身乱颤？他们本来想说，如果是凡人来的话，你能够躲得过罗马士兵的攻击吗？他一来，砰砰一声把石头滚开，就坐在上面。那士兵看了真的吓一跳。我们想到兵丁看到天使这么害怕，那他们看到平常人他们是不害怕的。那么请问，我们有没有对上帝有敬畏呢？上帝的使者是这么有能力，你害不害怕？我也很害怕，但我也在跟神祷告，哪一天我希望我能够见到这个面貌如同闪电，哇，那一定很过瘾啊！但我希望不要跟士兵看到的人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可能在那边被定住了啊，吓得要命啊！但是天使说不要害怕，知道你们是寻找那定耶稣的十字架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坟墓打开之前，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走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他后来跟门徒显现一样，他的身体是完全变化了，他已经不再受我们身体三度空间的限制，这就是我们复活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当你复活荣耀盼望，你复活了，像耶稣这个什么洞穴啊，什么坟墓都没有办法再限制你了。我们将来就要跟耶稣一样，不要害怕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但是在这个复活，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必须要跟耶稣死。所以罗马书讲得很好，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要复活，有这个大能的生命，你跟我的老旧的生命必须要死，而且要死透透。这是上帝，你要读到这边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要读进去。我们今天很多的能力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死不透，是因为我们死不过，我们还在老我，我们还有老我，所以神的能力不能够透过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压力，给我这么大的困难灾难，就是上帝要我们死透。我们真的要通过他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考验，你挨得住，你还是很忠心，你还是抱着你的信心往前行，咬着牙，哎，上帝，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说你通过考试了，神就使用你。但以理也是这样子被使用的。我们很多在历史历代所有有名的这些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侍女都是经过考试，我祝福你考试成功。他复活了，所以你要到先到加利利，在那里他要见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妇女就很急忙离开，又害怕又大大欢喜，又害怕又大大欢喜，哈利路亚。所以跑去要报告门徒。那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extraordinary， 就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姐妹你要听啊，你一定要听啊，你要听清楚我讲的。因为妇女在当时的地位不高的，因为犹太人他要做见证的那些经文啊，全部都是男性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名词有分阳性跟阴性，所以那些做见证的人，那个人通通都是男性的。所以以至于他们犹太人呢，他们在法庭上面啊，或者是他们在那个比较需要有正式法律的程序里面呢，都是男人在做，都是男人在做见证。所以一般女人的见证，他们是不算数的。对不起啊，我们姐妹， 你先知道当时的妇女的地位不是太高，但是现在天使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哦，那个门徒当然是男性的门徒哦，当然耶稣有女门徒啊，耶稣的女门徒最有名的就是玛利亚啊，坐在耶稣脚前的玛利亚，其实那个坐在脚前的意思就是他的门徒的意思。也保罗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就是他是在加玛列的脚前学习的。那其实耶稣基督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男女平等不平等这个 issue 哈，这种事情哈。那我们看到天使说，哎，你们妇女们呢、啊，你要去跟男性的门徒说，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说，哎，耶稣呢也吩咐啊，还要在你们以先哦，先因为到加利利啊，你们赶快到加利利去找他、哦。那姐妹当然很兴奋啊，又很害怕，哇，怎么会这样子？怎么来了一个人了、哦，把那些看守的兵丁吓坏了，钉在那边都不知道怎么办。他当然很兴奋啊，感谢主啊。那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需不需要为他祷告？那上帝的旨意，我们需不需要为上帝的旨意成就而祷告？好像我们在十几年前有一个 King Clement 一个美国很重要非常棒的先知，他就预言了川普会当总统。那你说川普会当总统，如果说这个是真的话，那上帝会让他发生啊，不是吗？但是上帝会让这个人当总统这个过程里面，请问基督徒需不需要祷告啊？我们当然需要祷告啊，因为撒旦魔鬼会延迟，撒旦魔鬼会攻击，不让这件事情成就。因为我这个思想是因为我看到电影里那个跟这个人长得很像的，面貌如闪电的这个，他来了，他就告诉我说：“哇，他有两个魔君在跟他打仗。”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回答很快，但是呢，实现很慢，为什么？因为仇敌在延迟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祷告，因为他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他要为成就上帝的旨意花代价，他怕娶劳，娶劳就是生产的意思。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就一定要去祷告，要让上帝的旨意快快成就，所有阻碍的抵挡的仇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要离开。这也是上帝训练我们祷告的地方，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就拼命祷告下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好，第九节，突然耶稣遇见他们了，他们说啊，愿你们平安，他们上前就抱住他的脚拜他。好，那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在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有出入哈，因为玛利亚碰到耶稣，他去抱他的时候，耶稣说，don't touch me 啊，不要碰我哈。但这里就却说，耶稣让他们抱住他的脚啊，所以呢，有些人就开始在这边大做文章啊，说你看啊，约翰福音记载说不要碰，那在这边就是马太说他碰，那所以。我们呢，我们就说这个事情，我想我们每两个人记载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哈、哦。那也许耶稣可以先上天回来啊，也可以啊。那我们呢，就不要去看这种这么细微啊，这个细微的地方啊、哦，因为太细微的话，你就说哦，这个就不对了。那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因为我们要读出里面圣灵来的意思。这边这些妇女抱住他的脚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生前跟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记忆、他的习性还是一样。我们以前认识他的，跟以后认识他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都是一样的。也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但你复活之后呢，你还带着以前的那种身量，你的好，你的不好，你的基督的性格品性也跟着你啊。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相见，我们会见到你，你会见到我，我们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往尽力往完全跟耶稣一样，好不好？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还是跟以前一样，习性还是一样。耶稣基督在这边接受他们的敬拜，因为耶稣他是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那在这边有一个字叫做愿你们平安，第九节哈。那这个愿你们平安这个事情呢，比较特别啊，因为在其他的记载当中啊，就是说其他的那个有些英文的翻译啊，然后不是平安，他们翻译成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翻译成喜乐 ,rejoice。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如果没有去查考其他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其他的那个翻译是这样的。因为后来我去查原文了，它真的是 rejoice, 它真的是欢喜快乐啊。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哎呀，他们妇女看到他，哦，他们要上前抱他的脚，那种冲他看见他好喜乐，然后耶稣冷冷跟讲说：“愿你们平安。”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跟他们一起喜乐啊 ，rejoice， 嘿，好像一个老朋友互相见面了，哎呀，我好想念你啊，哎呀，那个样子的喜乐啊。所以你要在这边说愿你们平安，其实意思就是愿你们喜乐的意思，就是欢心啊，快乐的不得了。我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呢，他说：“你去告诉我们弟兄，要他们去加利利啊，在那里要见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除酵节啊。为什么这些门徒要跑回到加利利？因为那时候还有一大堆人在耶路撒冷呢。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如果说耶稣复活了，哇，大家都要来看耶稣。”哇，那个时候一定会造成暴动、轰动啊！那可能跟耶稣他的计划不合，所以呢，他要先回加利利去，所以叫门徒回家，先回家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啊，因为他们五旬节以后又跑回来，又跑回到耶路撒冷，在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啊，又跑回来，那是50天以后的事情了。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叫他们先回加利利，就是因为当时还在过节。OK, 然后再来11节开始，看守的兵有几个，所以意思就是看守的兵可能就是一排啊，可能二三十个人也不一定。那将这个经历就报给祭司长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罗马兵是外邦人。但是比拉多已经吩咐他们说：“哎，这些事情呢，让祭司长去管。”所以呢，出了事了，哎，人不见了，他就去报告给祭司长。12节，祭司长长老商议，就拿银钱跟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啊，我们夜间睡觉，他们把他偷去了。”那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罗马兵丁在守夜的时候睡觉，按照他们的军法马上要砍头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贿赂他们这样讲，而且呢也贿赂了比拉多这样讲，就保住他们，因为他们要保持这个谎言。第二点，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死不悔改，死不悔改，他面对弥赛亚被杀害，他们没有要去悔改，没有去认罪，还要掩饰，还要遮盖，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狗吃掉了。面对全知的神，他们能够不敬畏吗？他们 应该知道了，那个时候也应该知道了，他们刚刚杀掉了弥赛亚，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他们还不愿意悔改，还要遮盖。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救啊？你觉得他们有救吗？没有救了。Anyway， 所以这两个问题好，然后十一节，16、17节，好，11个门徒往加利利，到了约定的山，然后就拜他，还有人怀疑，当然还有人怀疑这个门徒当中，当然还可以，你可以理解哈，但是我们今天，你会怀疑吗？对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我们读了这里，再读使徒行传，再读其他新约的书信，你会有怀疑吗？你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在马太的这种写法当中，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就在这边做一个结束。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看到这一本书的结束，就是耶稣的复活，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大使命的交代。你也可以看到马太他很有意的让我们在最后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而且他交代一个大使命，他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最后面，他要让你看到耶稣复活了。你看到了吗？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吗？好，18节、19节、20节，这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到啊，最喜欢用这个大使命。但是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呢，就有很多的要交代的，因为这段经文是常常使用的哈。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为什么？因为他死里复活。而复活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拥有所有的权柄，因为死的权势，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耶稣胜过。所以当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这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时候，他差你出去你还不敢去，我也不敢去，但是现在因为所有的权柄就在他身上，意思是什么？他差你去的时候他负责，有这么好的主人，他差遣你出，他要差遣你去做什么？那我们会讲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差遣，是使命、权柄、能力都在耶稣身上。然后他差遣你去，他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他这些东西都透过圣灵要给你。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还是在只会查经，还是只会读神的话，他没有圣灵的能力。因为在这个地方说 go 出去，出去要做，其实说真的只有一件事情呢，就是 make disciple， 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哦，你相信耶稣了，太棒了，你已经神国里面了，你得救了，就不管他了。不是，他要 make disciple， 他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要会生，也要会养。这个养哦，就很有，这个很有学问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其实说穿了，就是一项，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个只是一个起头而已。我们千万不要把传福音，但是说对方信耶稣了就结束了，那才刚开始而已。传福音的人要把他教养，要养，要教。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地方其实中文翻译的很不好，对不起，我这样讲哈。那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慢慢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 everybody 每一个人，今天你信耶稣的，你都有一个使命，是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许你带的门徒不多，你的家人、你的亲戚好友、你的主日学啊、你的团契小组啊，他们都是你可以来训练他们做门徒的，不是你的门徒。对不起，是主耶稣的门徒。这先搞清楚。我们有些人就喜欢是，哎，这是我的门徒，不是你的门徒啊。有人会说，哎，这个人偷羊啊，那个人偷我的学生。你要知道，学生不是你的，教会这个人也不是你的，他是耶稣的，是耶稣的。你要先搞清楚，你不是主人，你只是一个仆人，你是在帮耶稣训练门徒，或者说门徒训练。OK， 奉父子圣名的人给他们施洗。那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三一真神哈 ，Trinity， 这个三位一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奉父子圣灵的名哈。在英文里面呢，加一个定冠词，奉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三个名，三个是独立的、分开的。但是这个奉这个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呢，哎，对不起，是单数。也就是说，奉一个名，这个名有三个位格，所以这一句话。很明显的，马太在这边讲，这就是耶稣基督宣告三位一体。OK， 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信息的最高峰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名是单一的单数，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位神，还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在这个地方清楚的不得了 ，OK， 所以呢，你在那边看哦，和合本他说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名是单数 ，OK， 所以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啊 ，Trinity 啊，你要有人问你说三位一体，给我一个证明啊，给我一个证据啊，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证据啊，一个单数名，三个位格。那好，我们在这边又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在两年前呢、啊，有一个三年前，对不起，三年有一个朋友，他呢，他买了我的房子，我在 Los Altos 有一个房子，他买了我的房子啊。从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他呢，他跑去一个教会，他那教会呢叫做奉耶稣的名施洗的。然后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他说不是，他们这个他去的教会呢，就一定要用奉耶稣的名施洗。他说如果你要跟这个教会连结的话，你必须要重新施洗一次，然后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否则的话他不跟你来往的。我就说对不起，你的这个太强势了哈。我们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人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不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啊？所以他给我的理由是，他说，使徒行传里面哦，他说你去看哦，使徒行传里面呢都是奉耶稣或奉主耶稣的名施洗的。我说对啊，我知道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接受呢？我说我也接受啊。但是你不能把我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就把我给除掉啦。而我说我们在这种的神学的观念里面，如果你一定要把它硬要把它分开来的话，那么你不是合一啊。我说我两个我都可以接受，我两个都承认都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那这个地方呢，所以弟兄姐妹也是有一个神学上面的争议，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好，再来，我们来看看施洗的洗礼。施洗原文是浸礼，不是点水礼。那么，我也承认点水礼的人哦，因为长老会的他们就是点水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那个摩西 用血洒在你身上洁净啊，这个他们的出发点是从那个地方来的。OK, that's fine。洗礼本身不能够使人得救的，洗礼跟救恩有意义上面的连结，但不是它的本身。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他的起点就是 beginning point, 就开始点就是受洗。受洗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三一真神的名下面，我愿意接受门徒训练。所以你可以讲说，受洗的意义就是说，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愿意被教会或是其他的人来教导我关于门徒训练。那受洗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尾声，是一个愿意做耶稣的门徒。 OK, 那么再来我们讲这个吩咐，这个吩咐的动词啊，就是命令的意思 commandment。 这个意思就好像摩西十诫，他用动词来吩咐，所以你可以讲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有一个基督的律法，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当我们在读说凡我所吩咐的，一个吩咐就是耶稣的命令。耶稣命令，耶稣有什么样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啊，耶稣说你们一定要饶恕人啊，耶稣说你们看见妇女动淫念了，就等于犯奸淫了，也就是说你骂人白痴笨蛋，你下地狱。那这个是他的吩咐，这是他的什么命令。我们就是要教导这一些东西，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无论你是外邦人也好，所以就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界里面，有些的教会他不讲或是很少讲某一些的东西。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教会不太讲地狱，不太讲审判，不太讲末世的警醒、末世的预备。有的教会根本不讲圣灵，有的教会根本不讲圣灵的恩赐，有的教会不讲基督徒的圣洁、成圣，不讲恒久忍耐，也不讲启示录。所以我们求主带领他们了。那最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救这个字哦，我们整个这个原文里面哦，它没有一个条件，好像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啦，哦，奉父子的名给他们，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命令你们的事情呢，你要教训他们都遵守以后，那这些都做完以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不是，对不起，这个中文我读了可能会变成那个意思哦。我觉得这个旧字换成要字比较准确，就是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其实原文哦，前面还有一个字叫做看啊 ，lo, 看啊。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马太福音最后一节最后几个字，耶稣他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应许，就是无论你在哪里，我要与你同在。他后来赐下了圣灵，他的圣灵永远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大使命，我们要说，我们要花时间生养众多，生下来了就不是不要管他了，生下来有些教会，我觉得我觉得有些教会蛮可恶的，对不起啊，我们偷偷讲，有人信耶稣以后呢，就一直就叫他开始服事了，他根本根基都没打好啊，他就开始叫他服侍了，还用服侍的绑子人呢。我觉得这个要让他多读圣经啊， 要让他教导，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学习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盼望啊，我们知道了马太福音它的重点，就是要训练门徒，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意思就是说，不仅是当时的门徒，以后相信的门徒都是。而且我相信呢，我们教会不应该有信徒跟门徒的分别，每一个都应该是门徒，每一个人的耶稣都是他的主，也都是他的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耶稣负责任的，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盼望，我们读了、看了这么多，希望能对弟兄姐妹有帮助。好，那我们马整个马太福音，感谢主，今天终于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是我有问题。
OK， 好。
是刚刚有说到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比较不适合马帐服事，是吗？
是的，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信耶稣整个的意义，可能对救恩还不是太明白。
那如果是那大概是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来服事比较好？
由他们的牧长长老来决定会比较好。我们有些时候可以学习的一些的侍奉啊，但是这个真的是领袖要来做这个决定。哎，那我知道，因为我以前看到的哈，还有我知道的，他们就是又服侍然后也容易让人家说，哎呦，我有服侍了，就表示我已经知道关于门徒的事情了。可是他们确实还不是太清楚了哈，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是因人而异啊。但是起码你刚信主的人啊，你要对神的话又有一定上面的认识啊，你起码读圣经要读很多啊，你起码要很有胃口。也真的很想认识神啊，也不是听人云亦云啊，你要有自己的看见啊，自己的下功夫啊。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帮人家读的，你自己要读啊。你不读，那没办法。你不读的话，我怎么去帮助你？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不是太建议刚信主的立刻就进入服事。当然有些地方每个教会都有特殊的情况啊，可能他是人少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啊。我想从轻一点的简单的服事刚开始，我觉得也是 OK 啦啊。也就是说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训练门徒。所以一个教会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吧，或者是事工吧啊，我觉得是训练门徒。我当初为什么会用马太福音呢？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很好的门徒训练了，所以我打算这次在短宣当中呢，我也会多讲马太福音。哎呦，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然后大概每一个小时，我大概花十几个小时准备，我看了很多东西，所以在整个的应用上面，我觉得我们真的对神的事物知道的太少啊，那一般的人胃口没有被打开啊，觉得我们做传道的牧师人有点亏欠啊，在这方面。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53节的那个
53节27章
以后这些圣徒他们从坟墓里出来了，
是
进了圣城，
是
向许多人显现。
嗯，
那他这个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刚刚这些复活的圣徒他们复活以后向许多人显现之后，他们就回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对吧？
我相信他们复活之后呢， 他们有复活的灵体啊。那你说死人复活，如果说你在刚死几天，可能大家那个还可以接受，你要是死一年两年甚至几百年的，那你不是让人家吓坏了呀？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带着复活的灵体，然后他们显现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才从坟墓里面出来，才去跟人家显现说，他们复活了呀。
好的，
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也结束了整个马太福音。好的，那我想我们请耶利亚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完了马太福音，也将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当中。主啊，请求你祝福老师和每一个同学，使我们能在今后的日子把马太福音里面学习到的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喽，感谢主喽。